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主，你实在是爱我们。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真是常常活在罪恶过犯中，死在过犯罪恶中。是你叫我们活过来，主，你不仅叫我们活过来，而且你带领我们一生来跟随你走这条道路，为的是要倒空我们，好让你自己来被充满。主，深愿我们所彰显的不再是自己，甚至不再是自己的良善，我们所彰显的乃是主你的自己。我们的夸口不是以自己为夸口，而是我们夸我们的主，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做成这一切。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好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愿你的荣耀被彰显，愿你的名得到称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第六章特别提到不但是进入幔内，而且他住在幔内。然后一个幔内的人，他的生活，他所发表的还是这么的美丽。那到了第七章，我们就看见他不仅是住在幔内，他也出到营外与基督不但一同受苦，与主一同同工。所以第七章乃是讲到神的工作。那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特别上次讲到，乃是一个做工的人他的装备，他的表现。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共说到他的十个点，而且这十个点呢是从脚到头。为什么在谈工作之前谈到他这个人呢？因为神所注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神注重的乃是我们所事的。但是虽然神注重我们所事的，并不代表我们不做，但是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侍奉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在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他一开始的时候在形容这个驴子的时候就称他为王驴。换句话说，他不但是有王的生命在他里面，他现在更显出了君尊的美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主的生命，但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出这个君尊的那个样式出来。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驴子，他圣灵借着第三子来称他就是一个王女，他显出了那个荣耀，那个美德出来。然后讲到他的时候，第一个就提到他的脚，就是脚中。那这里不仅是传福音，这里更是说，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换句话，这个人所表现的就是基督福音，基督的救赎在他身上的彰显。所以彼得才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这个人身上呢，他第一个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他走路留下的脚踪。在第一章我们特别提到，他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去跟随主，但是主说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但是到了第七章，他自己留下了脚踪，这个脚踪就是羊群的脚踪，这个脚踪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这个脚踪把人引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就是那个脚踪，比我们说的话更有能力。我们都可以说很漂亮的话，但问题是人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看见那个美丽。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到他，就提到他的脚踪，不是他所说的，乃是说他留下来的那个生命的彰显。接着就给我们看见他所以能够留下脚踪那是因为他的大腿圆润。换句话说，他因着能够 持定元首，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所以他才能够留下教宗。因为我们讲到大腿，还是讲到你站住的能力，是这样，是这么的完全。原论就是说的这么完全，他因着能够站得这么好，他能够持定元首，他能够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所以他才能够留下教宗。那这个大腿像美玉，像珠宝那么贵重，为什么？乃是因为经过巧匠的手做成的。我们的神乃是那个巧匠，神的手在他身上的工作，使得他的大腿是这么的圆润，像美玉。所以在雅各的身上，因着神的手在他身上做工，所以经过皮鲁伊了以后，他的腿就瘸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神的手的破碎，没有经过他的手在我们的大腿上做过工作，我们可能有很美好的经历，但人在我们身上仍然看见那是出于我们天然的能力。但是你经过这个神的手在他身上做破碎的工作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人是一个软弱的人，但这个软弱的人呢，神的恩典够他用，因为神的能力还是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雅各一出生他是一个会抓的人，会跟人家去斗的人，能够胜过他的哥哥，胜过他的父亲，甚至胜过他的舅舅拉班，但经过神的手制作之后，我们看见这个人变得何等的柔软，何等的谦卑，而且何等的尊贵。当他见到当时世界上的王法老的时候，他能够进去为他按手祝福，向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你看见这一个人经过神的手制作之后，他显出那个王女那个尊贵，那个荣耀的美德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为什么？那是因为经过破碎。今天一个没有经过破碎的人，你在他身上可以看见他有能力，那是天然的能力。但是一个破碎的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乃是谦卑，乃是柔软，因为在他的身上你看见他倚靠主，神的恩典够他用，神的能力乃是在这么一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给我们看见第二点，就是他的大腿。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的第三个点，他讲到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我们特别讲到肚脐乃是脐带把婴孩跟母亲连在一起的地方，母亲吸收的养分能够供应他的孩子。所以这里的脐带就说出了因着他与主那个不间断的联合，接受主不断的供应，所以他没有离弃那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常常因着与主有一点点的联合，我们可能就为自己凿出自己的池子，乃是破裂不能容存水的池子。在这里乃是呢，他每时每刻他的说话，他的行事为人，都是与主的联合，接着不断的联合，结果呢他好像圆杯，一个大酒杯不缺调和的酒。换句话，他乃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约束的人。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在他身上特别的彰显，乃是他是一个受约束的人。圣灵约束他，圣灵引导他，圣灵变化他，所以在里面他不缺调和的酒，满了圣灵的充满与喜乐。第四点给我们看见，就是他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现在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换句话，在他身上满了复活的生命，像一堆麦子一样。周围有百合花，乃是借着他向着神的信靠，神向着他的眷顾，产生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的四个点，讲到他的脚中，讲到他的大腿，讲到他的肚脐，讲到他的腰。 换句话说，因着他经过巧匠的手在他身上的工作，他不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的人，他也是一个复活生命彰显的人，所以在他身上留下了脚踪，所以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所以今天我们生命的彰显，到底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了什么？不是看见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看见基督多少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好，接下来他就讲到了第五点，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在第七章的第三节，他说：“你的良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良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良乳乃是代表信心跟爱心。他的信心跟爱心，像是一对小鹿，是活泼的，蛮有生命的，就是母鹿的双生的。换句话，他的信心跟他的爱心是一样的，并重的。有的时候我们非常有爱心，但我们没有信心。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的信心，但是我们没有爱心。但在这里呢，他满了信心，满了爱心。那这一段话跟第四章第五节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晓得在前面我们提到他的时候，在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提到他的良乳呢，好像什么呢？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所以在这里他就不再提到他是在百合花中吃草的，并不是说他不再吃草，乃是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他的供应。换句话说，他现在的良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里指他现在呢有能力能够喂养别人说的。换句话，在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属灵生命已经成熟，有度量，有能力，能够服侍人，能够供应人。现在他能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所以因着有这些的装备，所以后面才有神的工作。所以他这里提到他的良乳的时候，不再提到他怎么得供应说的，而是怎么他能供应别人说的。所以重点在就转向了。所以这里提到他的爱心，他的信心是这么样的成熟完全，他有这样属灵的生命，能够有度量，能够供应人，服侍人。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六点，就是第四章第七第七章的第四节，你的颈项如象牙苔，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麻色的利巴嫩塔。所以第四节提到三个点，讲到他的颈项，讲到他的眼目，讲到他的鼻子。讲到他的颈项，我们知道颈项是讲到我们的意志，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印着颈项的人，所以颈项还是代表他的意志。那现在呢，他的颈项像象牙苔，苔是说到了他的稳固坚定不摇动。那你如果比较在第四章的第四节，那边也提到景象，但那里的景象呢，是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所以那一边是特别提到他的意志是为了征战用的，但这里的意志呢，是像象牙台。我们知道你要得到那个宝贵的象牙，这个象一定要受苦，甚至要受死。很多人杀死这个大象，为的就是要得到它的象牙。所以它的颈项现在是像象牙苔。换句话说，现在它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它的意志为着向主的顺服，他现在呢愿意与主一样， 因为我们的主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呢，他的意志也愿意降服于主，宁可自己受苦受死，也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他的景象，也只有这样的景象他能够与主同工。讲到后面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的词典完全是讲到神经过这么多年来在他身上的装备，为的是有一天他能够与主一同同工。所以这是第六点讲到景象。那第七点讲到眼目，我们知道前面也提到眼目，这个眼目呢是讲到我们属灵的见识，眼目也讲到属灵的智慧，讲到属灵的聪明。以前他讲到眼目的时候是像鸽子眼，讲到他是这么的专一，向着主。后来再讲到呢，他的眼目的时候是鸽子眼，但是在帕子内。所以他虽然有属灵的眼光见识，虽然他有属灵的智慧跟聪明，但是呢，他却是隐藏在主的里面。那今天我们有一点经历，今天我们有一点启示，我们很容易就发表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有专一的眼目，我们不在帕子里面。但是保罗不一样，你看有14年前他就有3层天的经历，但是他没有讲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属灵的眼目在帕子里面。到了14年他讲出来了也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真的属灵的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你不但有眼光你还是在帕子里面。但是现在为着他与主同工，现在提到他的眼目就不一样了。这里特别提到他的眼目像什么呢？像西实本巴特拉宾门旁的水池。什么是西实本？如果你读民数记21章那边特别提到西实本是当时的亚摩利王西宏的首都。如果你记得的话，他们当时在旷野快要进迦南之前，当时他们已经经过了以扫所在的地方，后来就碰到了经过摩押地亚门地，后来他们碰到了征战，那时候就跟亚摩利王西宏征战。那边特别提到亚摩利王西宏他的首都就是在西实本。那这个西实本呢，它风景非常美丽，特别以泉水著称，就是很多泉水。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他的眼目像什么呢？那是像西实本巴特拉宾门旁的一个水池。所以在西实本这个美丽的城市有一个门叫巴特拉宾门，它像巴特拉宾门旁的水池一样。那什么是巴特拉宾巴特拉宾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众人的女儿众人的女儿。为什么叫众人的女儿？就是大家所宠爱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宠爱的。所以现在这里有一个水池，它是在巴特拉宾，那么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所以现在提到他的眼目，那是像西实本巴特拉宾门旁的水池，眼目像水池。为什么说他的眼目像水池呢？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在读第4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什么关锁的圆，禁闭的禁，封闭的泉源，对不对那边特别提到禁，也提到了泉源。但是现在提到眼目的时候呢，是提到像水池。为什么说水池呢？为什么不说井呢？为什么不说泉源呢？为什么说他的眼目是像水池呢？因为你拿水池跟井水来比不一样。井水很深， 但是你会发现井水啊，它没有光，但你看水池它会反光的，对不对？水池它不像井水没有光，它有光、哦、但是为什么说它不用泉水来与它比呢？因为泉水在流动，但是水池是静的。换句话说，他现在眼目像水池呢，是这么的安静，这么的透明，这么能够发光、哦、所以现在提到他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是大家所喜爱的，是这么的安静，这么透亮，这么有光。现在它像水池，纯净透明，没有任何的掺杂。换句话说，它看万事，能够看透万事，属灵人看透万事。他现在心是这么的清，因为清心的人能见神。一个清心的人能看见神的旨意，而一个清心的人，其实一个属灵的人，他能够看透万事，所以他能够被众人所宠爱，被众人所称赞。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他的眼目像鸽子眼，在帕子内，那是隐藏的。但是另外一面，当他与神同工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他那个清澈透亮没有掺杂的那个属灵的眼目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看透万事。所以这是他的眼目现在不一样了，这跟他的后面要提到他的工作有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提到他的鼻子，他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那之前你看提到这个女人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的鼻子，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提到他的鼻子，因为我们讲过鼻子来讲到属灵的嗅觉，这个只有在一个生命成熟的人身上能够显得出来、哦、你记得我们曾经讲到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三节，讲到我们主的时候、哦、曾经提到我们主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点、哦、你特别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哦、第三节、哦、那讲到神的七灵，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曾经提过神的七灵、哦、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三节，他特别讲到他其实是预表我们的主了，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哦、我们那时候特别 解释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哦、这个乐呢乃是一种香气，换句话你只有属灵的知觉，你要有属灵的鼻子你才能够闻得到的。今天如果你、哦、如果今天在厨房烧一个东西很香，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但你闻得到。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比耶华敬畏耶华为乐，他行审判呢不是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行审判，我们断是非是凭着我们所看见的，凭着我们所听见的来做。但属灵的判断呢，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是非，不是凭着耳闻，乃是凭着那个属灵的分辨力、哦、所以这个鼻子来说到属灵的分辨力，只有在属灵人的身上他能够知道的。他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天然的。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像什么呢？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不是从他看来的，不是从他听来的，乃是他属灵的直觉。朝着大马色，为什么说朝着大马色呢？因为大马色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哦、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也就是从前的亚兰、 啊，他们常常是以色列的仇敌说的啊。所以这里呢，大马士乃是指的仇敌说的啊。那第八任塔呢，它是又高又直，一直通天的，所以换句话，它是讲到它属天的啊，高耸入天的。所以现在他有那个属灵的分辨力，使他能够认识仇敌的诡计，也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现在在他的身上有了这个属灵的分辨力，就是属灵的 判断，就讲到他的鼻子。你记得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有一句话就讲到一个人属灵生命长大的时候，他的光景是怎么样，这是经过属灵的操练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分辨好歹。所以我们属灵的心窍需要习练的通达。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直觉是可以操练的因为我们的灵里面包括了，不但包括了交通与神的交通，也包括了属灵的直觉跟良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可能是对的，但你发觉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有属灵的操练，你就发觉呢，你虽然话是对的，但是主不一定要你去讲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是对的，但是场合不一定对，时间不一定对，这都是要需要属灵操练的。所以不一定说你话对就要去讲。很多人他说我里面有这个感动，我要讲，但是话是没有错，也可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但你要知道场合对不对，时间对不对，对象对不对，这都是要需要属灵的操练。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所以不仅我们的直觉需要操练，我们的良心需要操练当然我们的交通，属灵的交通也需要操练。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属灵的鼻子就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属灵的鼻子，这是我们讲到第八点第八点。好，接下来到第七章的第五节他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就细住了所以这里提到两个就头跟头发所以第九个就讲到头，第十个讲到头发。好，讲到头我们知道都讲到我们的心思，讲到我们的意念说的。那好像加密山，为什么说他的头像加密山呢我想为了帮助有一些我们可能对圣经不是很熟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帮助他一下，就是说这里加密山特别讲到跟列王记上十八章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事情有点关系所以为了帮助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八章那在讲到十八章，我稍微做一点背景的介绍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来到一个就是说完全背离神的这个光景我们晓得本来以色列它是一个国家当大卫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没有分裂但是因着后来所罗门拜偶像的缘故在所罗门 王过去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在世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国分为两半，北方四个支派被称为北国以色列国，南方的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就被称为南国，就是犹大国。但是后来很可惜，这十个支派北国呢，神给了耶罗波安，而且神应许耶罗波安，如果他遵照神的命令来侍奉神的话呢，神要坚固他的王位。可是很可惜，为了政治的缘故，他害怕以色列民呢，因为每一年三次要到南国来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因着政治的缘故，他怕以色列的心被犹大所夺去，所以他就在以色列国北方跟南方呢立了两个金牛犊，而且告诉以色列民呢，你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到这两个地方敬拜就好，这两个金牛犊呢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呢，从此以色列的每一个王都带领百姓敬拜金牛犊。但是现在到了以利亚的时候呢，那情形更糟了，因为这个时候的王叫亚哈，他因着娶了外邦女子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正式离弃耶和华，连金牛犊他都不在乎了，正式拜巴利。所以从这个时候亚哈的时候呢，以色列正式离弃耶和华。以前虽然拜金牛犊拜偶像，但最少这个名字还叫耶和华，现在呢正式拜巴利。所以就在这么荒凉的时候，神爱他的百姓，神兴起以利亚来。所以这个时候到了十八章的时候呢，以利亚就去对亚哈说，他说如果耶和华是神，因为我们就应当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拜巴利，你不能心持恶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叫亚哈王说，你就叫那些侍奉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当然还有四百个那个拜亚瑟拉的先知，总共有八百五十个先知拜偶像先知到加密山来见我，然后又招聚了以色列人都到了上面去，然后就说叫他们找一个牛犊献给他们的巴黎，然后他自己呢也要预备一个牛犊献给耶和华。他说如果你们祷告你们的巴黎神，让他降下火来烧掉这个祭物的话呢，你们就去拜巴黎，但如果呢耶和华降火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拜耶和华。所以众民都觉得很好，结果这些巴利呢，从早上到晚到傍晚呢，拜偶像，拜巴利，用刀自己砍自己，就是没有活下来。这个时候，以利亚呢，就说：“现在我们来重新修造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所以他这个时候重新修造这个耶和华的坛，取了十二块石头，因为以色列支派有十二个支派。他用了十二块石头，这时候北国只剩下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已经分裂了，但是以利亚呢在信心里面仍然看见神的合一，所以用了十二块支派所做的十二个石头，又在周围挖沟倒水，倒满了水。为什么要挖沟倒水呢？为什么要献上牛犊呢？在这里就是预表，就是说在信心里面他把整个以色列献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牛犊代表整个以色列，而且十二个支派都包括在内。在信心里面他向神把所有神的百姓摆在神的面前。为什么要挖沟呢？意思就是说倒空他们自己，倒空我们自己，愿意神悦纳他们的心意，把自己献上，这是在信心里面所做的。这件事情满足了神的心，所以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祭物，代表神悦纳这样的祷告。结果当火一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结果就抓住这些巴黎先知全部杀完。 啊，所以这个是加密山的故事，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加密山。所以当我们再回到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呢，就是指这件事情说的，因为以利亚在加密山求神显出他的荣耀，只有他是神，应当接受敬拜，所以神答应了他的祷告，加密山就说出了为神征战得胜的地方。所以现在讲到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的时候，就说出了现在这个人他的心思他的意念完全向着神，为着神，以父的事为念，因着他有这样的心思，所以他无论往哪里去他征战都得胜。所以这里讲到他的头，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他的头上的发是紫黑色，所以第十点讲到他的头发嘛，紫黑色在原文是紫色，不是紫黑色，是紫色。你头上的发是紫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我们知道头发，我们曾经讲过头发是讲到一个人顺服他奉献的能力，紫色是说出了尊贵跟荣耀。所以现在他因着完全的奉献与顺服，所以呢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所以因着他完全的顺服与奉献呢，在神的面前他有能力，换句话说他现在已经学会在宝座上管理一切。这就是主所说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他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他在天上也要释放。为什么？因为主的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我想你们也知道以赛亚书45章11节也有一句话，以赛亚书45章11节他说，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神的种子可以吩咐神，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吩咐神神不听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头上的发是紫色的，所以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所以现在他有能力，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他能够在宝座上，神的宝座上他能够管理一切，因为他是这样的完全的奉献与顺服。所以你看见他一直在往前，你记得在第四章第九节主的话怎么讲？他说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就夺了我的心。所以你看那时候主就已经被他夺了，心被他夺了。到了第六章第五节怎么讲？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他因着他的眼目让主的眼目惊乱，但是现在呢，因着他的奉献，因着他的顺服，是显出如此的尊贵荣耀，他与主的联合是这么的深，叫主的心不能不受他的支配。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留下羊群的脚中的原因。所以你看见他是从脚一直到头，从他的头发就开始看见他是这么的顺服，这么的奉献，一直下来留下了脚踪。所以这是一个跟随主越过越脱离自己的人给我们看见的这条道路，神在他身上的那个装备。所以这是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这是主要带领我们走的路。 好，当他形容，当圣灵借着第三者的口气，把这个人从脚一直到头这十点形容完了之后呢，你看主插话了，好像主听到这些圣灵的这描述以后，主不能不说话了。啊，主怎么说呢？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这是主的话啊！你看前面是第三者说的话，但现在呢，主不能不插入来了啊！所以主非常的喜悦，他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刚才我们姊妹交通了，她说：“啊，真的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是这么样的称赞我们，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能够扬起脸来啊！”但是很多人到那一天，他跟主怎么讲呢？主啊，我为你传道、赶鬼、行义人，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你应该来称赞我。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啊，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工作只是附带的，工作是生命的流露，但是主所看重的是那个生命啊！今天很多人大家都认识。但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今天很多人没有人认识，但主说我认识你，你是我心目中何用的器皿。所以主在这里称赞这个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所以主太喜乐了，他就插入了这么一句话，主不仅仅称赞他，而且喜悦他。你知道主的喜悦不容易哦。你知道当我们知道神都爱我们，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神不一定喜悦我们。当主在地上30年默默无声在那里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当他30岁的时候出来啊，给施洗约翰受浸，施洗约翰说：“我应当受你的浸，你怎么来受我的浸？”主说：“我们理当尽这样诸般的义。”换句话说，他这30年他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是把自己埋在水里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不凭自己讲一句话，他是这样子的，向自己死，向神活。所以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从来没有天开了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一位是父神所喜悦的。所以圣经上3次说到，从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一次在变化山上，还一次在约翰福音，当主向父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怎么祷说呢？我已经荣耀了我们，还要再荣耀啊！但是同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今天呢，主怎么说他呢？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主喜悦他，主喜悦他，不但喜悦他，因他欢畅，因他欢畅。这让我们想起西番雅书啊，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叫西番雅书啊，西番雅书3:17有一句话啊，如果你翻得到你翻啊，如果翻不到没关系，你听我念就好。西番雅书3:17，这讲到怎么讲，他说他讲到神啊，他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看我们的神，他说他要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什么叫默然爱你？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 爱中静默。你爱到一个高点的时候，你不需要讲话，那个爱自然就流露出来了。你知道，在爱很浅的时候，我们喜欢讲话，我们讲一大堆话，但是爱到深处的时候，你不需要讲了，那种默契已经在了。所以他说，他必因你欢欣喜乐，在静默中爱你，因你喜乐而欢呼。所以一方面你看他又是欢欣又喜乐，但一方面他在那里静默，所以这是爱的最高点。所以主不能不插进来了，因为圣灵在形容他的时候太美了，主不能不插进来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然后主接下来怎么讲呢？第七节，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所以这里主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这里提到了身量，这里提到了身量。只有长大成熟的人才能够谈到身量，所以这里提到身量。换句话说呢，现在的生命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我们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身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讲的教会，教会有一天呢，他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常常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十四节讲的，像个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教会里面都有各样的教训。我们常常像小孩子一样，被异教之风一吹就摇动，飘来飘去。但是呢，他说有一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讲到整个教会。雅各讲到个人，这里讲到整个教会。那教会呢，我们本来，我们上次讲过，本来就有七个一，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第四章的第三节，特别提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后面讲的七个一嘛，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信主以后，我们都有这七个一的。我们都是怎么样呢？一个身体，一个圣灵，蒙召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这七个一，但是这七个一怎么样能够达到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这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二节第三节说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你看我们个人的生活是如此，团体的生活也是如此。借着我们进入幔内亲近主，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换句话，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 要破碎我们，要剥夺我们。一个在主面前蒙了主的恩，行事为人与他所蒙遭的恩相称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不是你知识多少，不是你经历多少，不是你说的多好。第一个，谦卑。谦卑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成熟人的特点是谦卑。一个成熟人，属灵生命的成熟来自像麦子一样，成熟了有分量以后一定是下垂的。所以第一个特点是谦卑。第二个是什么？温柔。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谦卑、柔和、忍耐、爱心、宽容、和平，彼此联络，你才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何为的心。然后有一天呢，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灵。所以你看，团体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你看，在这个我们读雅各的这个例子身上，你在他身上看见了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团体来讲也是如此，路都是一样的路。所以为什么主回来的时候，他主要是先得着得胜者呢？因为虽然大体神的儿女失败了，但少数的人在他们的身上主得到了满足。就好像今天我们读雅各这个驴子，主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今天教会普遍可能是失败的，但主呼召得胜者，这个驴子就是一个得胜者。所以现在就提到他的身量，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为什么说他的身量像棕树呢？棕树有个特点，棕树你常常是在沙漠里面看见的。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棕树，但一般来讲，棕树它是在沙漠，沙漠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长植物，但是棕树却长得出来。为什么呢？有一个特点，它的根很深，它的根 让它能够连着水源，所以它能够在这么荒凉的时候它能够长出来。我们的主就是如此。所以棕树一方面是预表我们的主，因为主怎么样呢？他说他如根出于干地，换句话说，他的生长不是依靠这个地，换句话，他的生长不是靠这个世界，他的根乃是连着父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世界好像很荒凉，但是你的根有没有摸到主那里？所以这里讲到根。那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身量像棕树，棕树的特点是什么呢？又高又直。你看一般平地上的树木，它不高也不直，它都弯弯的，所以谈不上身量。但是这里的身量像棕树，因为棕树有这个特点，不但它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干燥沙漠地方，它的根像地下与水连着，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又高又直又美丽。所以棕树乃是说到了我们的主，讲到他的得胜。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主最后那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怎么样呢？拿着棕树枝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就拿着棕树枝，棕树就讲了得胜。所以你记得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就来到了以琳，对不对？十二股水泉，70棵棕树。而且你记得当那个你看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殿内殿外的墙上面都刻着棕树，都讲了得胜。所以因着他与主联合，他在欢乐的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有那个身量，好像得胜欢乐的那个样子。所以现在他的生命蛮有基督长成的生命。 然后他特别讲到他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所以信心跟爱心现在呢好像果子累累下垂，能丰丰富富的供应别人，所以主说现在他的身量可以供应别人。好，第八节主怎么讲呢？主说了一句话很特别的，他说我说，主自己对自己说，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自己，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主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自己，这什么意思？以前我们知道当这个人在跟随主的时候，他需要主，他离不开主，他抓住主。但是现在反过来了，主说我要上这个棕树，我要抓住枝子，好像现在主需要他，离不开他。你知道当我们与主联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少不了主，但你也发觉主也少不了我们。那个联合是彼此需要的。以前第四章第九节，主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经验夺了我的心。到了第六章第五节，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第七章第五节，王的心因着下垂的法柳系住了。现到了第八节，我要上这棕树抓住自己。你看主被他也越吸引越近，所以你就看见这个联合是互相的，一面他越来越被主吸引靠近主，但反过来好像从另外一方面，主觉得说我越来越被你吸引，因为太可爱太美丽，我被你吸引到一个地步我也离不开你。所以现主现在不仅需要他，主也开始可以使用他，因他现在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丰盛的生命，主在他身上能够得着安息，得着喜乐。所以现在主在他身上，也提到了三个点，就是接下来你看第八节讲到的，愿你的良乳，你鼻子的气味，跟第九节的你的口。现在主特别提到这三个点，这三个点都跟他的工作后面有关系啊。他愿你的良乳好像什么呢？葡萄累累下垂。换句话说，主不仅盼望他能够供应别人，更盼望什么呢？他的度量能够继续扩充。所以属灵的度量必须继续扩充。保罗也是这样，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完全了，我还是要怎么样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属灵的度量必须继续扩充。所以讲到他的，在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前面已经讲到他的良乳像葡萄像结果之类的下垂，但现在呢，愿他意思就是说盼望他的度量继续扩充。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之前提到他的鼻子，因为他已经有了属灵的声量了，他已经有了属灵的嗅觉了，直觉了，但是这里提到的呢还不是这方面。他愿你的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为什么说 香如苹果呢？因为你记不记得在第二章第三节特别提到那时候他讲到主是那个苹果树，记不记得？他说我的良人在篮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那现在说他的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乃是因为他不断的经历主，从主来的因着经历主、享受主，就流露出主的那个香气。 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讲的，因为认识基督，经历基督而有的香气，而有的香气。所以现在你看，主不仅希望他的属灵的度量能够扩充，而且呢，看见他不仅有属灵的直觉，而且他流入了气味呢，人在他身上看见，因为他经历了认识基督，在他身上能够满溢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第九节又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的口好像上好的酒。那第九节下半是驴子讲的啊，所以驴子也插话，驴子说为我们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那我们先讲主的讲的第三个点，就是你的口啊，你的口就讲了你的口味啊，你的 taste， 你的口味好像上好的酒。你记得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啊，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讲，第一章第四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称赞主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称赞主的爱情像美酒，现在他自己的口味好像上好的酒。主称赞他，你的口味好像上好的酒，叫主喜乐满足。所以在这里你看，主特别称赞他的身量，然后愿意他属灵的度量不断的扩充，愿意他继续因认识基督经历基督满有基督的香气，让他的口好像美好的酒，叫主喜乐满足。那到底他的口为什么他的口味如同上好的酒呢？因为他尝过，不但经历了主，尝过了，还尝过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节讲到，因尝过什么神善道的滋味，觉悟那来世的全能。他不但经历主，尝过主，而且他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所以对神的道他尝过，而且还觉悟过来世的全能。所以主这样的称赞他，所以后面他就他的话，然后呢他就开始与主同工。所以这边就讲到今天不仅圣灵借着第三者这么称赞他，主也不能不插话来称赞他，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可以用他的生命来服侍主，能够用他的生命与主同工，一起往田间去，往各地去。愿主恩待我们，一方面主把这个前面的路摆在我们面前也鼓励我们能够再次把自己重新奉献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愿主的名得到称赞。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么荒凉的时候，你仍然借着你的话来勉励我们，来鼓舞我们你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愿意在这荒凉的时候，你仍然呼召得胜者起来，答应你的呼召，能够走前面的路。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身上显得完全。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向着你有一个那个绝对奉献的心，让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该得的地位。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